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11月4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博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另一位嘉宾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夜，明天美国人民将要投票决定美国第40回总统是由谁来担任。这个尽管已经有差不多几千万的选民已经投票了，但是明天是真正的，就是可以说大部分州要揭晓他们这个州选举人票将投给哪位候选人。尽管现在很多分析家都说也可能明天晚上不一定结果能出来，可能需要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明天仍然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天。不光是美国人民在关注明天的选举结果，可以说全世界都在广泛关注。因为美国毕竟是在世界上影响力巨大的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我正好从这个中国刚刚回来，我也在国内不断的遇到这个国人在询问，就是说谁会当选总统啊？你们觉得你们希望谁当选总统？那我也会反过来问他们啊，你们觉得谁会当选总统？你们希望谁当总统？所以这个回答也是各有千秋。这个首先我想问两位嘉宾啊，就是说这个现在从民意测验和这个一些已经开始投票这个出口的这个测验来显示，两位候选人几乎不相上下，而且这个不同的测验有不同的结果，有的说哈里斯领先一点点，有的说川普领先一点点。这个不知道在选举日的前夜，两位嘉宾对哪位候选人可能当选有没有进一步的明确的看法？因为我以前问过，说你们觉得谁可能当选？这个我想在竞选前夜再问一次。你们觉得明天鹿死谁手？亚光，要不你先说。
我先说，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就比较难回答了哈。这个你要是从各种现在公开的我们能看到的信息来讲，就是就像小南，就像你刚才说的，不分伯仲，就是大家就是各种说法都有。你是刚从国内回来，我是今天晚上刚刚从密西根回来，我去看儿子，到那个
很重要的州啊。
哎，对对对，我是感觉那边密西根州，我就想我看的情况，我在待了3天吧，星期五晚上到的，今天星期一晚上回来，我看的路边上插的标记就是支持 Trump 的和支持哈里斯的都有，但是呢，好像支持 Trump 的标记多一点，这是第一。第二点呢，我看到有人戴着帽子，这个支持 Trump 的帽子，我没有看到任何人穿的衣服上是支持Harris 的，所以呢，这个这是我直接观察到的情况。那么我在那边看电视，在那边看 YouTube， 都有大量的这个广告，那广告的密度要比在西雅图这个密度要大得多得多。电视里开看吧，就是广告。 YouTube 你打开看，你随便什么节目，你看一个听一个古典音乐的节目，也是都有这广告。而且呢，广告呢投入这个情况呢，基本就是两个广告一块做，先是Trump，然后再去哈尔斯，或者先是哈尔斯，然后再Trump，都是这样子这么个做法。所以可见，在这个密歇根州这个，在这种所谓的摇摆州，这个两党候选人投入的努力，要比我们这个深蓝州要多得多，要多得多。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像文学城上讲的啊，说是这个博彩业现在好像压毒，这个创胜算更大一些，胜算的这个概率呢，这个距离还拉大了一些。我相信这个大概真刀真枪来拿钱来博的这个，恐怕这些人是，可能做的研究可能要比我们一般的人看的可能更多一些吧。所以我只能先说这么多。
嗯，亚光，从你的意思说，就是说你感觉可能 Trump 胜算大一点。
我是这么一种感觉，对。
嗯。博洋，你怎么样？
今天这投票实际上是从今天晚上12点开始了。
嗯。
就是那个 New Hampshire。
嗯。
他那个小镇，我刚才看 Fox News 和 CNN 已经都报道了，就是从最北边吧，可能是不是？就是他有那个小镇上已经开始投票了。他现在投出来的结果3-3，就是川普三票，那个哈里斯三票，这个，然后 CNN 用了一个tie，就是他们这个选情，所以说确实看来是非常非常就是激烈。完了，这个就是说目前为止看不出来是谁赢，但是就是我看有人 post 了一个，那咱们就不知道是真是假了。那个人 post 了什么呢？他就说这那个小镇。只有六票，是六票呢？它是六票，是四个共和党的那个支持共和党的吧？两票支持就是无党派，他是这么说的。这六票在那个 New Hampshire 初选的时候，这六票实际上都选的是黑利。但是呢，到今天真正开始投票了呢，这六个人的票呢，只有三个人投到了共和党。另外三个人转到了民主党，当然有人开玩笑了，说三个男的投了共和党，三个女的投了民主党，这咱就不知道了。但是就是给我感觉就是确实很激烈，这个东西真是不到明天，或者是不到过后两三天，还真是不好说。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必须实话实说，就是说我现在就是随着选情的这个一天一天的变化吧，这个也那什么，我就觉得我对共和党就是说川普吧，这个能不能赢，我现在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有信心了。就是说像上个礼拜是我跟就是亚光还有小袁的时候，那次我也说了一下我的那个什么，就是说实际上就所谓的十月什么惊奇啊什么十月怎么着，就说甭管怎么着吧，我就觉得就是说从上一个那个选那个就是上就上个礼拜我就说到这点，就是说川普在那个纽约的那个集会，他确实他邀请了一些人吧，就是说说了有一些比我觉得还是比较极端的话，比如说就是那脱口秀的那个 Tony 就是辛克利夫。他就说什么那个剥夺了一个那个岛，就是一个 island of garbage， 他就说这些话，就是帮我上次我就表达了，我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小看，就是对这个选情的有些影响吧，就是毕竟是选情挺关键的时候。后来我这两天我看了一个报道，就是说在因为波多黎各人在宾夕法尼亚州有40万波多黎各人是在他们自己的波多黎各那个岛上，但是你在那儿居住你没有投票权，但是你在美国大陆居住你就有投票权。就是这40万的这个波多黎各人在这个宾夕法尼亚州，就说他就当然并没有说是这个人是个宾夕法尼那个波多黎各人，他问的就是拉丁裔，他就有两个选项，一个就是说你选择尊重，这是一个选项，还是选择另外一个人的比较重视比较古代的经济吧，但是他并没有谴责就这种有些歧视性的话语的这个 这个东西。然后呢，有 80% 的这个拉丁裔，他选择了说我要尊重。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不能小看就是这个少数族裔的这些就是他们的感受吧。所以我觉得这选情到今天来说，我觉得就是不太好说。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一会儿咱们要如果要有句话我还可以再说两句，就是
好，谢谢亚光博洋。刚才博洋提到就是说40万波多黎各人在宾夕法尼亚州如果都行使投票权，确实可能会对最后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宾州是这样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摇摆州，像刚才亚光提到的密歇根州一样。川普自己也曾经说过，谁拿下宾州谁就赢得了大选了。那么如果40万人偏向某一个候选人，确实影响至关重大。像当年曾经这个佛罗里达州，好像是小布什和高尔竞选那次，好像就差了几百票吧，最后就是几百票之差。那最后由法院来裁决，最后裁定是小布什当总统。那你想这40万中间如果有个偏差的话，那绝对是会把那几百票的这种不同一下子就拉开。所以确实现在的情况很难判断，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有表态，还有所谓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将要投谁的票都不知道。选情这个最后一分钟都可能发生变化。博洋，你说一会儿有时间你还想多说几句。有时间咱们有时间，这个还有一个小时不到，尽管说。
不是，就是说还有一个因素啊，就是我因为说实话，我这周末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我心里都比较难受，都因为就觉得那什么吧，所以这两天就今天包括我就心，但实话实说就是有点get over了，就是说谁当选其实也都那个，我觉得美国也变化不了什么样。但是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这就是过去这几天我一直在看的，就是一个女性选民的这个投票的问题。就说现在就刚才小南你说的，现在就是有几千万人投票了，然后我看的现在就是说好像是有8000万人投了票了，已经就说这8000万人，但是而且呢，这个女性选民好像比男性选民呢多出来10%左右。当然了，也不能说这女性选民就是支持这个民主党啊，但是不能这么说。但是呢，就是毕竟她这个女性选民为什么投票率就是高了一些了，就是说而且有一些因素，我觉得就是说女性选民出来可能对民主党可能更有些有利，就是有利，就是说，当然咱们以前就讨论过，就是包括那个罗伊那个裁决被那个最高法院给推翻了，像这就是民主党，这就是一个选举的题材嘛，所以他用来吸引这个女性选民呢，我看了就是好多的这个视频呢，就是什么这些女性吧，就是什么我的身体我 control， 就是好多人都是这么说，所以这个就包括我周围的家人吧，就是说那个女性她对这个挺敏感，挺那什么的，就是说中了他们心里的一些东西吧，就是说，所以我觉得就这个女性的题材，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而且我看了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包括川普，他有些说话他不注意，他比如说就说他用一些形容词，比如说说那个哈里斯就说蠢，low IQ， 还有什么就是什么，反正就这些词吧。啊，我就看了有一个视频，就是说有一个人采访一个刚投完票的一个，而且说今年65岁以上女性投票非常踊跃，就是说有一个女性就刚投票完了以后，人采访的就是你怎么看就这些东西哈，这个女性说什么呢，说这正是我丈夫多年来一直这么说我，就是说用这种话来说我。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这回这个女性在这个投票中可能会就是说这么多投票 女性出了比男性多10%，是不是有一种就是说趋向于民主党的这么一个趋势？我觉得这可能是确实是一个因素。而且我还看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在对于川普这个选举这个团队来说，他们其实最初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他就不太重视这个女性投票，他就是不太重视，他就是说他重视的就是更多的能够把黑人男性和拉丁裔男性给就是号召起来投这个就是投这个投川普。嗯，所以呢我就看就有一个就是说咱们都知道那个其实那小伙子不错，就是叫什么来着，嗯，
印度那个小伙子
Matt Gaetz， 就是在那个众议院的那小伙子 Matt Gaetz， 他那小伙子其实我觉得挺好的，那个他就那个他就跟那个 Newsmax 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他就说，他说我们不需要一个，我们可以失去一个那个 Karen， 但是我们呢可以我们会得到一个那个叫什么胡里奥和一个奥马尔，也就是说胡里奥就是西班牙的那个拉丁裔呗，就说奥马尔好像是还是这马尔啊，反正就是一我想可能是黑人或者是什么中东的就那种男性的名字，所以呢就说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就是说有些失误，就是说你其实应该就是说能够尽量团结大多数，还是应该尽量团结大多数，你像他说出就这种话，我觉得就是就明显就我放弃那边我争取这边，我觉得这点有些战略上的失误。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川普，咱以前我也说过这话，就是我就希望川普能选着黑利，结果他还是没有选，这个也是他选了 J.D. 万斯，那典型的就是白人男性，他也当然了这J.D. 万斯他的出身的那个州也是可能选择的一个那什么吧，就是一个条件吧，但是我总觉得在这些方面上，就最近就这两天我觉得我看了不少东西，星期五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沉重，但是今天我就觉得还无所谓，谁当都行。
嗯，好的，谢谢博洋。你刚才其实总结了我听了一下，其实你觉得共和党或者说川普这个竞选团队就是有两个失误或者说有几个地方，比如说容易失去女性选民是吧，比如说一个就是关于堕胎法案，这个实际上是共和党它的基本原则决定，这个跟川普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不管是谁都会支持这个，就是说把这个妇女的堕胎权利就是这个给予一定的限制吧，这个可能这件事川普本人他没有太大的可以左右的地方，那至于说这个他说话有些地方不得体啊，或者得罪人，这个确实，大家都知道他是，这外号大嘴嘛，就是信口胡说，导致一些对自己男人不满的女性，这个把对男人的不满就趁机用总统投票来发泄一下，这个好像是这个意思。
对，我但是
有的人是，
我也不敢说，
可能被自己男人说蠢了，他就去投票，说你看川普也在说这个人很讨厌。
所以我说刚才是女性比男性多10%，这回就是从已知投票的，但是我真不能敢说就是去投民主党了，只不过但是就说这可能我觉得在这次选举中吧，就好像这两个因素被放大了，就是说确实是，
就是被民主党放大了。应该讲就是说你说大选，我就讲就是说咱们客观的讲，你说一个大选，选民最关心的问题应该是经济问题，对吧？应该是安全问题，应该就是比方说社会治安问题，这是比较有理智的人都会这么想。可是呢，实际上选举的时候，经常是些非理智的行为，充斥着非理智行为。这个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堕胎这个事情，其实应该很清楚，这个堕胎事情是很个人的事情，结果吵得天翻地覆。比方说这个波多黎各那个事情，那是一个演员说的，这也都栽到川普身上。就是说，我就一感觉这个大选，这次大选，我到美国30多年了，这次大选是感觉是最无厘头的一次，最不理智的一次。就是这个民主党的，我现在看这个主流媒体的这个电视报道 ，CNN 也好 ，ABC， 尤其差的是 ABC， CNN 还稍微有点变化， ABC 是真差，就完全是一些就是文革的那种腔调，文革那种态度。我就感觉这个现在就是无厘头的，什么非常不重要的事情在这里起了决定作用，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很少谈。你看，经济问题到底现在通货膨胀很厉害，共和党一直想攻这个事情，哎，民主党千方百计要把它冲淡，到现在我也没听明白这个 Harris 到底说你经济你有什么办法，也是张嘴吹牛，我能把通货膨胀压下来，我能减税给中产阶级减，我给中产阶级减税，全是胡说八道。就是这个创普大嘴给自己带来太多麻烦，这个人单单有点政治家的风范，就共和党就铁赢，百分之百的赢。现在很多人非常讨厌民主党，但是也非常讨厌创普，所以这个事情弄得很糟糕，弄得很糟糕。所以创普人到时候稍微接受了教训，他那次上一次跟这个哈里斯辩论的时候，哪怕拿出一点政治家老派政治家的风格装一下子，他也就没那么多麻烦。哎，这个嘴巴太糟糕，这个嘴巴。
对，我觉得川普这个人啊，就是我觉得他的性格，其实我挺喜欢他这性格的。就是说，你比如他请的这些人吧，就说有人就说，你应该就那个咱刚才说那个就是 Tony 那个 Sinclair 就说那些话，有人说川普你要不你替他道句歉，川普是坚决就是不道歉。对，我觉得这点我还是挺欣赏川普的这个性格的。
他不道歉，对，因为这不是他说的话，你们把不是他说的话，你赖在川普身上，你没有道理。
对，
这也不是共和党的观点，也不是这个共和党候选人说的话，你就把这些事情。所以民主党现在就我就看这个 ABC 就主流媒体 NBC CNN NBC 这些人，我就觉得这些是就是一群无耻之徒，拿的是大做文章，完全不讲武德。有句话讲不讲武德，你这事情跟川普没有关系，这不是川普说的，完全就是栽赃抹黑啊，这很糟糕。
嗯，
好的，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啊，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11月4号，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夜。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呢两位嘉宾都谈了这个关于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些想法啊，特别是郭阳刚才讲到前两天心情比较沉重，这个话我其实在就昨天刚回来，在另外一个朋友那儿听说了，他说哎呀，他说好像川普有点危险，他说我这两天特别紧张。我说那也没有必要太紧张，这个美国嘛，这个政治就是说输就输，赢就是赢，这个坦然接受。而且确实美国它这个政体啊，就是不管谁当总统，这个总的来说大面上很多事情改变不了，特别是在州一级啊，这个州政府它有独立性，到了地方市一级 county 这一级都是地方立法，地方这个执行。当然不否认了，总统也有相当大的权力，特别是在这个外交啊、国防啊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个刚才亚光提到，就是说，主流媒体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去关注这个大选真正涉及到的核心问题，就是候选人他们将要采取什么样的，是吧？经济政策 是吧，在这个安全政策啊，这些影响国计民生的这些大事上有什么具体想法，而是说很多时候就炒作一些其他的东西。应该说主流媒体的某些新闻机构已经变成了可以说是党派斗争的工具，不再具备新闻媒体的这种客观性公正性，这是非常令人沮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作为一个这个怎么说，可以说是新闻专业的这个或者说前新闻工作者说，我是很不愿意见到这样。就是说我相信很多新闻媒体的这个从业人员，他们是有自己的公正立场和职业精神，但是这样的人可能在某些媒体他就混不下去，他可能就会说你要是报道的总的精神不符合我们这个系统是吧，或者我们这个台里的政策或者我们报社的政策，那你可能就在另找出路。这也是美国社会政治化的一个表现，这种政治化反映到了这个媒体上。这个那既然我们讲到这些经济政策是吧，安全这些大的对老百姓影响很大的这种有直接影响的国计民生方面的大事，我们可以就在这儿说一下讨论一下，哪位候选人当选会对美国的经济更好？
这个
是有共识的吧？
那应该是没有异议的吧？一定是共和党川普当选对经济更好。首先呢，川普已经有四年的这个经验，证明他做四年总统的时候确实经济很好，通货膨胀很低，这个就业率也很高，这个市场就业市场也很好。虽然有这个后来有这个新冠疫情的冲击，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呢，整体来说，他的时候的他在当总统的四年期间，这个经济形势要比拜登时候要好很多。那么这个贺锦丽呢 ，Harris 呢，根本就是一个无知不知道的嘛，这个未知数嘛。所以呢，他而且这个我认为贺锦丽管经济肯定是所有的人我们能选到的总统当中肯定是最差的一个，因为他没有任何一点经验，不但没有经验，还没有知识。所以他也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就是总统来说你要做很多正确判断，到底是这个经济应该怎么做，你到底应该收税还是不应该收税，收什么样的税，税拿来该怎么做，这些判断他都判断，我觉得他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小南回答你的问题，谁当选对美国经济更好，那是毫无疑问就是共和党当选，而且尤其是特朗普当选对美国经济会最好，会更好，最好。我是这个怎么很明确的讲。
我同意亚光说的，而且我要说一下，就是说就不仅是经济方面，我觉得内政方面，就是说，就咱们看过去拜登这四年，基本上完全就是川普的那些东西，他基本上没变，他完全就是川普的东西，他继续。然后呢，就是说，我想再加一句呢，就是说，比如说，就从外交来说，都说川普那个什么那个孤立主义吧，或者什么这个那个，但实际上川普说的好多东西实际上还是对的，就包括比如说北约，就这个通过这个俄乌战争就能看出来了。这个川普当年就是让北约你要每个国家交2%的那个国民生产总值那个 GDP 的那个开支作为军费，就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对的，都是那什么的。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像那个就是说就拜登这四年实际上就是完全就是follow 川普制定的那些东西，而他也知道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才是正确的走。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所以我刚才我说我就说不是说我是谁当就都行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哈里斯来说，他也只能就是说按照川普这过去这四年就是那些政策那个，他也只能就是 follow 这个走，否则的话你就这四年干不了，你都得下台，反正就是这样。
那咱们就说刚才博洋你提到就是外交，那比如说在俄乌战争这个事情上，哪一位总统会对遏制普京的这种侵略野心，或者说恢复过去这种大俄罗斯帝国的这种梦想有能够更好的遏制？
那这个答案很明显啊，就是共和党嘛，就是川普嘛。这个拜登他所能做的事情川普全能做。
对，
就是在外交上讲 在控制俄罗斯这个乌俄战争上面，拜登能做的事情，川普全能做。川普能做的事情是拜登反而做不了。我认为哈里斯呢是更做不了，这人更是不更是就是这方面更是一塌糊涂。所以呢，这个你可以说川普有吹牛成分啊，他说他就任第一天就能把乌俄战争解决，这我肯定就是选举语言，就是大嘴巴胡说。你听他就像听相声就好了。我最近发现有一个中国人，就是说在这个中文媒体的那个评价，就是到底是支持中文媒体。我注意啊，发现大多数的人是支持共和党、支持川普的。其中有一段视频当中有一个评论最精彩，他说反正就是一个死，说老子投给川普相当于买了一张相声专场的入场券，可以在那听他说相声。我觉得这个很精彩，不是，反正也是一个死，就他妈买一个相声听一个相声，川普讲话就跟说相声似的。那个Harris 呢，就是空话套话啊，屁话，什么都没什么内容，听半天说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呢，我回到你刚才问题就讲，肯定川普虽然说的很难听啊，大话说的很多，但是他确实有办法。我相信在这些人当中，这个什么这个奥巴马、拜登、什么 Harris 比起来，我相信川普是这几个人当中是更加最有能力的，能够在这个俄乌战争的对乌克兰方面做出更有力的支持。啊，他也敢大，他也敢负责任，敢做事。我觉得拜登就是对俄乌战争当中不非常的害怕，不想惹到这个俄罗斯，不想让乌克兰用这个西方援助的武器远程打击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这个经济目标，这我觉得是很错误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川普上任有可能就会把这事弄放开，你就打吧。
对，你小南，你老是我同意。哑光的，在这点上我还真是又完全同意哑光的。确实是，就是这过去这个三年多吧，这战争打了，就是说到第三年了吧，就是说就能够看到，就是好像觉得哎，拜登对乌克兰很支持，很那什么，但实际上造成目前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拜登就这种胆小，就是当然了，有那个咱们以前也讨论过这个，就是说那俄罗斯老拿核武来吓唬吧，当然这也是一个因素吧。但是就是说拜登的这个犹豫、这个不果断、这个什么，也是多多少少造成目前这个俄乌战争打成现在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他的那个，就是目前这也是他这种其实是另外一种绥靖的这么一种结果了，也就这样。相反呢，川普他肯定他考虑的就是说以不打仗为主，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战争结束不了，他会有他就像亚光刚才说，他相信川普。我刚看了一个，就是说川普实际上他有他的那个就是乌克兰问题的是顾问呢还是什么什么，也在一直做这些工作。他们其实是有计划的，就是说如果说川普当选，就是川普会给那个会给普京提出，就是说你结束战争的，就是说如果你要不把这个战争给我结束了，我要在1月20号的时候，他确实是这个有他是有他的计划的。我觉得就是说川普就是说他做事他不像拜登那么犹豫，那么瞻前顾后。我觉得川普如果他一旦他要决定要把这个战争结束啊或者什么，他可能会做出一些让大家挺惊讶的这么一种。
对。
一种决定吧，我是这么想，
我完全同意博洋的说法。我再补充一句啊，就是说乌俄战争这事儿，你看现在北朝鲜先进去了啊，北朝鲜派兵过去，你看川普，你看这个谁，拜登有什么办法？
对，
拜登什么办法没有？你可以说，那你可以现在可以早切，我说拜登因为他实际上是波亚总统，他马上就下台了啊，所以他就没有什么动手，没什么不想做什么事儿。OK， 你可以这是一种解释啊。如果另一种解释是说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他也没有办法控制去，他从来也没有跟这个金正恩见过面，他说什么话金正恩可能连听都不听他，对吧？所以呢，肯定是对北朝鲜派兵到乌克兰去这个事情，参加乌俄战争事情，拜登政府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只能听之任之啊。但是特朗普不一样了，特朗普要上来的话，这个事情他肯定会在又采取动作的啊。他怎么样动作我们现在不好讲，但是我想他直接可以跟这个金三胖子先直接沟通怎么回事，他能做这个事儿。我认为民主党这些人不可能去跟金三方的去沟通这个事情，所以呢，从哪方面讲吧，从外交上讲，我觉得川普做外交会要比这个拜登要好。怎么说？
嗯， 对，川普确实他的决断力和他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胆大，这个确实是毫无疑问。但是现在很多人他担心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决策力啊，或者说决断力，这个执行力，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比如说他上台了，他说打电话给普京说啊，这个战争要结束啊，这么个方案，然后跟这个泽连斯基也讲这么个方案。但是如果这个方案是让乌克兰啊承认现有的边界，然后换取俄罗斯退军，那这是不是一个好的策略？那这个普京可能说可以啊，没问题啊，我就不打了，我就停在这儿了，我也不进攻了，那乌克兰也别进攻，咱们俩就以现有边界这个划界吧，以后的事再说。那如果这事发生的话，那是不是对这个乌克兰方面它是很不利呢？是不是？那包括这个外界普遍都觉得这个川普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就是好像对普京有一种很这个不说崇拜吧，也就是说很钦佩，他老是在说普京啊，说啊这个人是好像很厉害啊，我跟他是朋友啊，跟这个金正恩也讲过类似的话啊，跟金正恩见了两面就说这个是哥们了，这个我们这个可以说话。但是呢是不是真正能实现他想要的目的？因为这两个人都不是善茬啊，这个普京和金正恩可都不是善茬。就不是说你叫两句哥们儿，他就跟你这个，就是说你真正这个政策上的实质性的让步就会做出。所以这个也确实是有待观察，而且中间有很多令人这个担心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我先补充一点啊，我就首先讲一下，就是刚才这个，我不想讲这个，其实你刚才讲这个问题，我这么讲啊，我认为他这个就刚才不想说的一点很重要，就是他在这个这个川普呢，不光是嘴巴在说啊怎么样，我跟你金三胖子有交情，我跟普京有交情。刚才不想说的非常重要一点，他一直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你们赶快每人拿出每个国家拿出你们国民生产总值的2%，要做军费的。他不是光在嘴巴说啊，我跟你套近乎什么，说普京怎么样，他实际上他有很多的实际的方案在里头呢。就刚才博洋讲这个，我觉得我很赞成这点。他不是一个这个就说啊，光刷有些的糊弄人，他不会这样子的，他有实际行动的啊。表面上他给你切给你你好我好的给你糊弄住，但实际上脚下在桌子底下这个采取行动是一点都不含糊的。这点跟拜登的相反，拜登呢表面给你糊弄，给你什么称兄道弟的事他也不干。然后呢这些有远见卓识的说你要求这北约的国家都要拿出2%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来做军费开支，他也不干这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要做外交上面绝对不会像民主党这么吹的说啊他没什么办法，他就跟人家会把乌克兰给出卖了。我不相信这个川普会把乌克兰出卖掉。
嗯，
那个小南，刚才你提那问题，实际上我就是我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也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俄乌战争怎么结束。说实话，原来我就是100%的，我属于那种就是说那个就是在战场上吧，就是说那乌克兰一定要把俄罗斯给他打败了，那100%的打败他，让他彻底服了，彻底把这些被占领土拿回来。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2年多的什么，我现在我倒觉得川普的那个他的这些想法并不是完全不可取。就是说什么呢，川普实际上他并没有说把土地拿出来你就给俄罗斯就完了，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俄罗斯占领的这部分土地那就暂时可以算他先占着，但是在这种基础上就是说并没有说是给了俄罗斯了，然后呢能不能达成一个暂时停火的这个一个协议。所以说呢，我也想到这一点，就是说是不是能够像理想化的，就是说完全就是正义一方把那个邪恶一方完全100%战胜，这做出一个结论，是不是就是说也有可能就是说，甚至实际上普京也是不是也需要一台阶，然后呢就是说暂时哦行，我先暂时拿着，然后慢慢的谈判或者什么的，他再慢慢再还回去。我倒觉得这可能是不是也是一个。因为现在打成这样，那要想说就彻底把俄罗斯打败，也是
不容易，
不太容易。所以我现在反正我可能在这方，我觉得我有一些变化，就是说 可以就说就在就说先缓一步，双方各缓一步，然后呢再那个就是看下一步吧。就是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像拜登这个空泛的，就是支持你支持你，你想打到多久打多久。实际上呢，他你只要你有一，甚至说你有一个人在那儿站到我的支持你，但是问题是你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啊。我觉得如果有一个计划能让这个双方能坐下来谈下来，我觉得可能也是另一种方法吧。嗯，
好的，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11月4号。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今天这个是美国大选的前夜，这个像博洋刚才提到，这个从美国东部东北部开始已经开始投票了。明天将会是决定美国未来四年这个可以说是命运的重要的一天。刚才我们在讨论这个哪一位候选人当选会对遏制普京的野心更有利。波阳讲了他的这个思想上的一些变化，我是很有同感，就是说看到两国这样子大量的年轻人啊，大量的生命在前线厮杀，这个仅仅是为了某个领导人的这种野心，这个在现在21世纪这种年代就是不可想象。但是从乌克兰方面来说是被侵略的，这个是他们自卫完全是被迫的，总不能说你打进来我就让你打进来，你说把这一盘占掉就占掉，那这样的话全世界那就没了公理了，是吧？谁胳膊粗谁狠。所以普京这件事如果不制止呢，其实是有后患连锁作用，这个多米诺骨牌，有一些胳膊粗的哥们儿他可能就会想，哎，你看普京这么干了，我也可以这么干一下，是吧？最后也没办法嘛，你美国北约这号称都是世界最强的，也不能怎么样。所以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还是影响蛮大的，特别他对国际政治国际未来，这个可以说当年如果希特勒进攻这个捷克，这个吞并苏台德地区，如果及时获得西方的强力抵抗，可能希特勒可能会有所收敛，不会那么，至少不会那么是吧，猖狂吧。不过这个事就是说起来讨论起来确实这个非常复杂了。我也特别理解，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么打下去确实不是个办法，以乌克兰的实力肯定是打不过俄罗斯的， 是吧？这俄罗斯毕竟它是个重量级的国家，它人口是这个乌克兰的几倍。这个如果美西方不加大支持力度，这个仗就是打下去很难很难这个打下去。
嗯，对，就像
加大支持力度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说民主党这个拜登政府向乌克兰运送了很多武器，但是呢加上条件很多武器不让他使用，他这个钱也花出去了，然后呢还不让用，效果也没达到效果，这个我就觉得实在是任何一个做生意的人都不会干这个事情嘛。我投入出去以后我就要有最大的效益，要发挥最大的效益，就是这做生意的像川普这样做生意一定会这么想，只有这种政客才会这么想的，才不会把这个效益放在第一位上。你的武器都给人家了，海马斯炮给人家不让人家用啊，长城的什么导弹什么东西都给人家了不让用，飞机 F-16 也给了也不让用，你这个事情就很糟糕。相对说我是觉得这个相当这个乌战争导致现在这样的不上不下的结果，跟这个拜登政府的这种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的这种政策呢有很大关系。
对，就像亚光刚才提到的，就是那朝鲜军队现在也进去了，而且呢这其实都可能得有一个月左右了吧，那个泽连斯基他们一直就说有情报显示朝鲜军队进来了，而且说出来都有多少一万人吧，比如说左右，现在慢慢证明就是这么回事。但是问题是就是可以说北约吧或者说美国在这方面好像就无能为力，就说来就来了吧，就好像就我觉得这个确实挺让人失望的。
对，这个可能跟亚光刚才分析的也有道理，就是说拜登在他任期的最后这么一两个月，可能也是这个觉得自己也做不了什么了，这个马上就等着退休了呗。那这个美国政府内部肯定很多人也在观望，所以这个时候呢，而且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如果说要对朝鲜制裁，确实也没什么好制裁的了，因为已经这个国家对朝鲜这个美国对朝鲜制裁已经制裁了几十年了，这哥们反正混不论是吧，但反正就是说我就是老百姓吃不饱没关系，但他叫这个叫什么先军政策吧，我这先把这个军事搞好了，跟谁也不敢动。这个当然跟背后他也是获得了中俄两国的这个经济上面的输血也有关系，那没有这两个大国在后面输血，这朝鲜也挺不到现在啊，早就完蛋了。这个我们就今天就不再讨论了，这个继续回到大选的这个事情上来。就是刚才亚光提到是关注了很多中国的媒体对于这个美国大选的这个报道，我也关注了，我发现这个中国官方媒体还是相当谨慎，基本上不做评判，当然更不会暴露就是说我们支持谁啊或者倾向谁啊，这绝对没有。自媒体倒是放开了说，好像没有太大限制，基本上大家都在这个张三李四都在议论这个。每人都制作一段小视频，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亚光你看到的是不是都是这些这个自媒体发的这些东西。
对，
我回去我就发现这个民间呢，这个像亚光说的好像希望川普赢的人比较多，我在北京问了几个朋友，有的还是官方背景比较深厚的，我说为什么你们希望川普赢，川普不是要搞贸易战吗，要搞这个不是对华好像态度很恶劣吗，他说川普呢这个是个商人是吧，商人嘛重经济重钱，他要钱就给他钱嘛，中国不差钱，但是川普他不爱打仗，他不想打仗，所以如果中国在某一年忽然决定要打一仗，他说川普可能不插手的几率更大。那哈里斯这民主党他就一天到晚就是什么自由啊民主啊，他是意识形态的放得很前，他不挣钱你给他钱你要钱也买封不了的，所以他如果某一天某个地方发生战事，他可能就会强力介入，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代表官方的一个意识，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希望川普当选，但是这个民间老百姓那都是另外一说了， 是吧？亚光，你看到的是什么？你觉得那些？
我个人观点，我认为啊，这个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谁当选，对中国的政策不会有大的改变，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你从这个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由特朗普在第一任的时候，他开始定了调子，然后呢，这个拜登呢，这四年接着他是走得更多，走得更就是更完善，更多。我们现在在美国这么长时间，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朝野、政府和民间都是相当一致。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谁当选下一届总统，谁当选会对中国更有利，这个问题问的其实答案是一样，都不利，都不好，都没什么差别。我认为没什么差别，就是一句话也没什么差别。如果你说像小南刚才讲的说那些说国内那观点说，说这川普不爱打仗，所以呢，如果说大陆要是对台湾动武的话，解放台湾的话，川普可能就会袖手旁观。我觉得这个判断是非常的浅，非常浅薄，不可能，这是完全对川普不了解，对美国形势不了解。这个，像这种事情，到底要不要干涉这个对台湾动武这个事情，这根本不是总统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事儿。这是美国朝野、国会、总统、白宫所有上下一大堆的人的观点凑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意见。所以呢，总统会起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肯定总统不会取的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啊，就是一言堂，就是他一言，对，一言九鼎，说他说打就打，他说不打就不打，他说出兵就出兵，他说不出兵就不出兵。这肯定我们在美国这么长时间，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这种事情发生，肯定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所以呢，你刚才讲的那种所谓有点带有官方背景的人那种期盼，我觉得是一定会落空的，是错误的，那个期盼是错的。
嗯，那个，就是我觉得对他落空是落空，但是他还是盼望，他还是就说川普是个商人嘛，就是说干什么事情咱都明码标价。就是说那个我加税，我就是加税，我就加关税，我就是这些东西。他中国能知道川普的那个这个就加税，就像刚才小南说那个，不就是一钱吗？就是他知道这个，他不像那个拜登是就照中国来，可能是拜登就是照咱们说就比较阴，就是说
阴坏，
他阴坏，对，他你看他这四年他没有去中国大陆访问，他就是两次吧，好像是那个 G20 跟那个习近平见了下面，完了是两次吧，好像是完了，就是他连大陆他都不去，而且他还制定了那个在川普的那关税上他一点没减，完了呢还那个还有什么增加了什么这个什么叫什么芯片法案是吧，好像在美国国内就是那个也美国做，所以说这个才是应该说可以要中国命，反正就是说，所以呢中国可能是还是喜欢川普，就是说更多一些。川普最起码性格就是比较直率，比较那什么。他中国觉得能够一眼看到，就是看到是前方吧，就是说就这样。嗯
嗯，对，就是觉得川普他这个基本上能知道他想要什么。如果换一个人，可能就觉得不是太清楚这个人到底会怎么样，就是有点。琢磨不透吧。
其实已经很明白，都一样。我觉得他们就是民主党、共和党的对中国的政策、对华政策和态度是一样的，为什么没有什么本质差别？说琢磨不透，我觉得这只是中国那方面单独的，就是这个一厢情愿的。我可以说的难听点，一厢情愿的想。其实实际情况是没有差别的，他们一样的。咱们刚才讲的就是说，美国两党、美国政府，包括这个。参众两院和白宫还有美国民间对中国的态度不是很一致吗？没什么差别。所以这次你看美国总统大选连中国问题连提都没人提，没有人提，因为什么？大家想法全一样。所以呢，我想这个情况中国的外交决策人不会不知道吧，不会不了解吧。他们觉得是能觉得川普能来上来以后对中国更有利一些，好对付一些。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很错的嘛，很错的，是完全错的。没什么差别，我觉得对中国根本没什么差别，
所以可能中国政府一直保持沉默，不像普京，普京有时候我就是那个我要那个拜登，实际上他
拜登
但他是假，他说反话。
嗯，是的，这个因为这个哈里斯的他的副手啊，应该说是一个亲华派。是一个明显的亲华派，曾经在这个中国当过教过英语是吧，待了好多年啊，访华十几二十次。所以我在想他，因为哈里斯本人在外交上缺乏经验，他很可能在外交上啊这个在很多方面要咨询这个副总统的意见，那么副总统的意见可能会对他有相当大的影响。那么毕竟美国总统在外交上是有主导权，这个倡导权，当然重大决策他可能是要国会来批准了，但是有一些外交性的决定他不需要，他自己就可以决定，像当年尼克松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就悄悄飞到北京去跟毛泽东谈了以后这个签了中美联合公报之后回到美国，这个全世界才知道这件事。所以如果哈里斯上台，这个中美关系，这是我看到的一些分析，中美关系有可能会比现在缓和一些，这是一种分析，就是说至少他可能不会像川普那样那么 aggressive， 就是说他可能会在，因为任何政策都有两面性，他可以说这个他只要把话说圆了就行是吧，我们要在遏制中国的同时继续加强和中国的经济往来，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决定了我们互相谁也离不开谁，这些话是美中两国都在说的，高层都在说，光面上都在说，但政策的实施上呢就取决于行政当局，他的决策权是非常重大的，这个所以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区别，这是只是我的看法。
但是就说实际上基调已经让川普那执政那四年已经给定下来了，就是说就是说实际上拜登这四年一直还是 follow 这个川普这那以前那四年的那些关税政策呀或者什么的，所以说看看吧。
对，这个是要取决于美国经济向哪里发展，这个包括美国企业界的这些经营的这个状况啊，因为我们也开始看到美国企业界有一些高管已经在开始明里暗里的在抱怨了，就是说你的高关税其实在部分的转嫁到美国民众的身上，这个通货膨胀哪来的，这是很大的一个因素，因为美国人消费的很多都是中国制造，那你这个普遍加税，那他的产品肯定的这个涨价是吧，他也不可能说原来卖你十块钱我现在还卖你十块钱，好家伙就五块钱拿去交税了，那 我怎么着最起码涨个三块到四块吧，
对，
所以呢这个确实也是有影响。我们现在今天时间到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明天大选没有投票的赶快去投票。我们明天看结果。
再见。
好，谢谢。
再见。
谢谢。